罕见会议召开，全气集保中共。美国媒体获悉伊朗部分报复计划，许子瑜潜逃澳洲，天才少女姜平作弊造假引热烈讨论，杜琪峰专访香港冇咗灵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4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近嚟有传言话，中共内部提出要救党，就必须放弃习近平。11月1日更举办一场奇怪嘅纪念叶选平诞辰百年活动。分析认为，中共内部确实可能发生政变。台湾文化大学国法研究所教授陈松兴最近透露，中国经济系统性危机已经全面爆发，经济骨牌连环倒，导致社会动荡，地方警察越来越钳制不住。习近平反复要求军队，打算对外作战目的之一就是，一旦发生民变，可以宣布进入战备状态，亦就是戒严，中共就能够动用军队镇压。经济问题导致政治亦无法安定。由三中全会到现在，很多迹象可以提出，中共内部有可能发生过政变。中共元老应该看到，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中国共产党执政可能都有问题。所以开始有个声音说，要救中共就必须放弃习近平。时评人唐正远提出类似看法，他说，从三中全会之后，中共的内政外交在很多根本性的大的政策方面都出现非常大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反烧饼一样，是一个180度转弯。他就必然会引起一个问题，就是原因是什么？我个人看来，是中共权力架构出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习近平的权力很有可能是被大幅度削弱了。我个人看法，现在中共内部可能有这种倾向，就是想要抛弃习近平的路线，达到中共自救。中共11月1日在北京举办纪念叶选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政协副主席石泰峰讲话。这场座谈会亦被认为反映出太子党和习近平之间的内斗博弈。叶选平是叶剑英的长子，曾经任中共广东省长、全国政协副主席，2019年去世。有海外媒体曾经说，叶选平的弟弟叶选宁是中共红二代的精神领袖。视频人陈破空认为，这个是一场破格的纪念活动。叶选平最高只是做到政协副主席，一般中共不会举办这么高规格的纪念会。石泰峰在座谈会发言时刻意参入两个确立、四个仪式和四个自信，将叶选平和习近平嫁接在一起，令人以为叶选平维护习近平核心。石泰峰在讲话中表示，叶选平曾经讲过，凡是中央规定不能够做的，肯定不做。陈破空说，叶选平是在几十年前所谓改革开放时期讲的这段话，石泰峰故意做手脚，给外界制造一个叶选平拥护习近平中央的假象，反而反映中共内部有激烈斗争。陈破空认为，叶家被认为是改革派，与习近平根本很少来往，这次高规格的纪念活动应该是红二代的要求。由7月三中全会开始，红二代就起了很大作用，削弱习近平军权，令政治老人参与政治，甚至令中共高层一定程度上恢复集体领导，习近平唯有取悦太子党，破格纪念叶选平。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石泰峰强调叶选平曾经讲过，凡是中央规定不能够做的，肯定不做。这个很明白讲出习近平的顾忌就在于太子党违背习近平，甚至反习。据说最近因为经济不好，习近平受到元老派制约， 所以趁住叶选平冥诞百年来安抚叶家，更似是乘机分裂太子党。至于中共是否能够成功自救，唐正远认为不可能。他说，但是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共为什么会行到今日？内外交困已经处于悬崖边上，并不是习近平的个人原因，最根本的因素是中共这个体制造成的。即使不出现一个习近平，迟早会出现一个张近平或者是李近平，将中共彻底断送。再加上邓小平跛脚鸭式的改革开放路线，其实早就在习近平之前，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是走到尽头，没办法再行下去了。正是因为这样，习近平上台之后才将这条路重新行回去，想要使用毛泽东当年那种方式再来为中共续命。中共现在整个一个治理模式完全进入一个死胡同，而且是两头都是死胡同，所以所有政策就呈现一种钟摆现象，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断来回折磨，来回反复。它其实折射出来的就是中共已经没路行了。美国大选临近，伊朗计划报复以色列。海外媒体3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伊朗部分行动计划。《华尔街日报》3号引述消息源透露，伊朗就报复行动和阿拉伯外交官举行简报会。伊朗表示正规军将参与行动，这个不代表出动地面部队进攻以色列，而是说通常伊朗只动用准军事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但这次连国防军亦要出动。此外，伊朗说这次不再限制导弹的类型，而且会比导弹配备比10月1号的袭击更强大的弹头。一名埃及官员表示，伊朗私下警告说对以色列的报复会是强烈而复杂的。一名伊朗官员说，行动目标可能是以色列军事设施，行动会比上一次更加激进。华尔街日报说，不确定伊朗发出的信息只是口头威胁，还是切实的计划。除了规模强度之外，伊朗行动的时间亦备受关注。国际什叶派新闻社早前报道说，伊朗军方宣布自当地时间4号凌晨2点半至6号下午6点半关闭领空，但军方没有具体说明原因。这个时间段正好覆盖美国大选，令外界猜测伊朗乘机报复以色列。不过3号晚，伊朗通讯社引述国际民航组织发言人阿扎鲁澄清说，没有关闭领空的通告，伊朗领空会持续开放。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警告要对以色列进行毁灭性报复后，美军已经赶在大选投票前向中东增派 B-52 轰炸机、战斗机、加油机和弹道导弹防御驱逐舰。美国 Axios 新闻网以后还引述一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美方罕见直接劝伊朗让步。美方告诉伊朗知，如果进行报复，接下来美方将无法限制以色列下一轮报复的规模，亦无法确保以色列下次袭击的目标和上次一样有针对性。报道表示，美国这个动作相当值得注意，因为白宫很少透露自己和伊朗的直接接触。以色列的消息人士就是说，美国确实传话给伊朗，不过是通过瑞士做中间人。此外，专家还担心，在与以色列对峙过程中，伊朗可能掉头发展核武。华府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纳姆本塔勒布鲁3号在国会三部发文说，即使伊朗仍然保有大约3000枚弹道导弹，但以色列10月26号的袭击几乎摧毁伊朗的导弹供应链，没办法继续生产导弹，令伊朗政权陷入困境。哈梅内伊1号发声明反击以色列时，就含糊地提到了核武。伊朗最近亦多次在官方声明中威胁修改核政策。 这个令美国情报界内部出现变化，认为这些是危险迹象，伊朗可能背水一战。塔勒布鲁认为，失去制造导弹的能力后，核武对伊朗的吸引力急剧上升，美国应该与以色列进行更密切合作，防范伊朗成为拥核国。自由时报三号披露，民众党主席柯文哲贴身秘书许志宇已经在十月由日本搭机潜逃澳洲。台北地检署四号回应话，因为本案正在侦查当中，对消息不作出回应，亦无法证实。绰号吉子的许志宇是京华城舞弊案被告之一，亦被认为是关键角色。八月以观光签证出走日本，台湾十月二十五号对许子瑜发布通缉令，并吊销护照。不过，台湾外交部表示，由于不属于国际刑警组织，台湾无法将有问题的护照资料通告各国。自由时报三号透露，许子瑜在台北发出通缉前转往澳洲，澳洲观光签证每次入境最长三个月。预计许子瑜可能逗留到明年一月初。律师黄帝荣表示，许子瑜潜逃澳洲会增加司法追缉的难度。澳洲和台湾没有签订司法互助协议，虽然日本亦没有签司法互助协议，但台日有司法互助的案例。澳洲就曾经拒绝台湾的司法互助请求，许子瑜应该是经过评估才选择由日本潜逃澳洲。黄帝荣认为，受许子瑜潜逃影响，柯文哲可能被一直延押到审判。此外，民众党此前为许子瑜辩护，说他是去日本留学，结果竟然是潜逃澳洲，根本不是留学。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十一月三号宣布，被称为天才少女的姜平预赛时涉嫌作弊，消息在中国登上微博热搜。阿里巴巴六月公布全球数学竞赛预赛名单，来自十七个国家共八百零一名选手入围，其中江苏省涟水中专学校服装设计的十七岁女子姜平一举拿到第十二名，被誉为数学天才，多家中共官方媒体出动造声。没想到阿里巴巴三号公布竞赛最终获奖名单，共八十六人获奖，其中没有姜平。阿里巴巴说，调查显示涟水中专教师黄润秋在预赛时对姜平提供帮助，违反了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属于作弊行为。涟水中专同一日发出通告称，将对黄润秋提供诫勉谈话处理，并取消本年度教师评优资格。不少网友嘲讽作弊两个字都不敢写出来。中国网友说，这个可能是中国历来最大的落面现场，毕竟央视为了姜平做过专题采访，没想到官方媒体的可信度这么差，怎样解释？香港著名导演杜琪峰近日接受英国 BBC 专访时，叹息自己和香港都没了灵魂，他更罕有评论政治，暗指香港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已走样。记者问他最近有没有拍电影，杜琪峰感叹，不是我不想拍戏，我很喜欢拍戏，但落不到笔，最近都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这个是环境上的影响，香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现在没了灵魂。杜琪峰更明白表示，自己和香港都没了灵魂，而这些失去的灵魂就是人权和自由。杜琪峰指，基本法赋予香港人在主权移交后生活一切不变，不过事实上并非如此，大家都知道。记者问到香港艺术发展局最近停止资助杜琪峰创立19年的先浪潮计划，杜琪峰指他早有预感，代表政府无信心，对人民无信心，对社会无信心。而 家无论在电影或者是艺术创作，香港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杜琪峰慨叹，以前只不过没了钱，但还有理想，现在没了理想，没了希望。杜琪峰指，不单止电影，而是整体都有条线。面对一只大象，你只是一只蚂蚁时，踩中必死。他建议创作者不想踩中红线，就不要讲太多关于香港政治的事。创作电影需要有良心，但不要为理想而搞到头破血流或者入狱。杜琪峰的访问片段播出后，党媒大公报三号在官方社交媒体发两则短评，批评杜琪峰。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